最近伊朗战争爆发之后，很多人在看中国啊，看中国有一个理论，说是因为这件事情，伊朗战争，中国是最大受益者啊。那我们就更宏观的来看一下这个问题：天下大乱，中国还能够东升西降吗？我们来谈谈这个，用更宏观的态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啊。我们从哪开始讲呢？我们从日本开始讲。日本是中国最基本上最忌惮的国家，啊，中国人恨日本，没由来的恨日本，恨日本人，恨日本啊，而且中国人恨日本，越往北方越厉害啊。那当然，有些人讲的是因为抗战啊，但是要说抗战的仗，南方比北方打得狠啊，所有的硬仗，抗战在中国发生的抗战，所有的硬仗都在南方打，北方没怎么打硬仗。你看南方人没那么恨日本啊，那现在日本要变成正常的国家，中日关系就崩了啊，所以中共呢明里暗里都要踩乎日本啊，那有些人就趁机打秋风。那中国人呢习惯呢用今天的日本来做对比，跟中国自己做对比，那么得出的结论是日本衰退了啊，中国有优势啊，但这个比较其实是错的，为啥？今天的日本不是中国对标的对象，中国未来可能面对的结果形态，真正应该对比的是什么？是1990年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，啊，你把这时间轴对齐，啊，你就知道，你要跟日本比，你就应该从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候。你就从那个时候比才合理，才能比出问题来啊。那但是呢，日本在1990年代日本这个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候，日本当时已经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啊，基本上是最富裕的国家之一，人均收入高，产业非常完整，竞争力非常强，社会保障非常成熟，而且日本居民的资产规模也非常雄厚啊。因为日本当时已经富，从日本从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富裕，60年代六十七十八十，整整一代将近两代人富裕了啊，所以他们家底很厚，日本老百姓那个时候家底很厚，结果呢，房地产跟股市啊泡沫破裂，带来的后果是资产缩水。但是资产缩水没有摧毁收入体系，也没有摧毁日本的社会结构。日本当时是在非常富的状态下进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，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，中国是在还没有富的状态下开始进入了同一个轨道，这就是未富先老、未富先债的真正含义。所以从人口上来看，日本当年总和生育率还有1.5。中国现在已经跌到了一以下，啊，当然，几十年的计划生育让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更快。从债务来看，日本90年的政府债务率只有50%到60%，中国现在的广义债务率已经达到了150%，啊，从收入来看，日本当年普通人的工资，肯定是现在中国人的收入难以相提并论，而且日本是藏富于民，啊，日本的贫富差距非常小，但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肯定是全世界排前几位的啊，而且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是养老医疗体制，它有制度性的缺陷。什么叫制度性的缺陷？中国的养老跟中国的医疗是现收现付制。就是我从这边交的钱，这边就付出去了。那你想一下，你老人多，年轻人少的时候，你这个制度不就崩溃了吗？因为你交钱的人少了，领钱的人多了，对吗？而且老人一多，老龄化一发展，医疗体系跟养老体系都面临崩溃的局面。也就是说，日本是带着缓冲垫下的坡。那中国是基本上没有缓冲的硬着陆， 你再看财政，中国财政覆盖率不到 70%， 啊，地方政府的覆盖率大概大部分都不超过 50%， 也就是说他政府每花100块钱他自己连50块钱都挣不着。所以鹤岗的问题不是个案啊，不是个案，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啊。当一个城市它的财政收入只能覆盖一小部分支出的时候，那你想一下，这个城市就是依赖转移支付。如果你高度依赖转移支付，那本质上地方财政是进入了半破产的状态。而地方财政一旦收缩，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啥？养老金、医疗、公共服务，三样东西。养老、医疗、公共服务，这三样东西恰恰就是老龄化社会最刚性的支出。这就是为什么资产负债表衰退在中国的含义比在日本要更重的原因。日本当年的情况是企业跟居民在去杠杆，政府在加杠杆，对冲，对冲资产负债表衰退。中国的问题是什么？中国的是企业、居民、政府都同时承受压力啊，而此时的政府呢，已经把债务冗余都耗尽了。政府根本不可能，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不可能大规模举债。为啥？因为他已经有高，已经债务率已经达到150%，他怎么再举债？举债不了。所以呢，当中国房地产这个最大的信用扩张工具失效之后，整个的中国金融系统就进入了收缩状态，啊，中国政府的财政也失去了扩张的空间。这就是中国和日本本质的差异。所以你现在看日本政府的债务率非常高，为啥？借了30年。30年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，中国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，你说在30年以后怎么弄？你而且你看外部环境，日本当年外部环境非常的好，不仅有全球化的红利，而且它本身技术水平就很高，所以呢，它可以通过出口来抵消国内经济的萎缩的情况。现在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，全球需求走弱，然后贸易摩擦，然后就是供应链重组。它供应链重组是客气说法，别人叫供应链去中国化，啥意思？就是不要你的商品。这意味着啥？这意味着中国进入这条轨道的外部条件更恶劣。还有一个被严重忽略的点，就是啥？就日本今天是走出来了，日本今天走出来了。日本用了30年的时间完成了资产出清、产业重组和社会稳定。它只是一个低增长但是稳定的发达经济体，而中国这个时候刚刚进入这个周期的起点，刚刚进入这个轨道，这意味着啥？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会不会像日本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在更差的起点、更快的老龄化、更重的债务压力下走完日本走过的这条路。所以你进一步的看，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增长，而是能不能拖得住的问题。日本之所以能走完这30年，是因为他的居民仍然有消费能力，为什么？因为还是有家底啊，财政和金融体系仍然稳定健全，日本社会没有失序，货币体系保持可信。那你现在的中国的情况，政府、企业、居民这三个部门现在是刚刚进入周期起点，就已经精疲力尽了，大家的债都已经六个钱包买的房子，政府的债就不用说了，企业是这三个主体当中债务负债率最高的，那你说说看怎么搞？你后面几十年怎么过？ 尤其是养老、医疗、债务这几道坎怎么应对。不，所以把这所有的因素叠加在一起，可以形成更现实的判断，中国没有复制日本啊，中国只是在更高的压力下进入了同一个轨道。所以中国的问题不是会不会失去二十年的问题，中国的问题是有没有能力承受这二十年的问题。如果你能稳住啊，那结果就可能类似日本，低增长但是可控。如果你稳不住，那你调整就会更加惨烈。